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电视曾经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励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不屑，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行。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晚上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2，那么欢迎大家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海波。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心情，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海波老师一起搭档主持新一期的点名秀场。
没有没有啊，今天呢，对我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和我们的好消息一起搭档做这样一期节目。那么伴随着这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首歌呢叫《远走高飞》，那么引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离不开咱们的日常生活，衣食出行，就是我们的行。
行，对，我们前面啊跟大家做过一期关于吃的一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饭。那么其实出行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应该也跟大家讨论过一次，分享过一次啊，但那一次呢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一个长途出行，因为当时呢涉及到一个春节啊，很多朋友呢都要返乡，都要回家，所以说呢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下跟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出行的话题啊跟咱们上一期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短途出行，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甚至比短途还要短，就是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哎，有的时候啊你要出去办点事儿，或者是啊到谁的家里去，或者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这样一个出行。其实呢想，
对，是的，
对，想做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之前呢一直没有准备好，因为呢出行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涉及的方面呢虽然不多，
比较广，
但是呢对，但是呢它会给我们确实有一定的挑战性啊，所以说我也怕我自己要是分享经验分享的不好，觉得到时候出去再带来一点麻烦，那我就罪过就大了。
我们的海默老师比较谦虚啊。
对，所以不，这是真的啊。所以说，我也之前也是一直在考虑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呢，这确实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啊。就说，因为虽然说咱们平时很多时候啊，可能都有朋友的陪伴，
都在按摩店里面上班，
对，出行的时间可能 不多，但是你要是真遇上了的时候可能还真是个事儿。你比如说
对
你身边没有明眼人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确实不方便的，
没有朋友
必须要出
去
的
协助的时候，
对对对，对，那你就必须要出门。虽然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科技也很发达，很多事情当然比以前要好很多的。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出门，足不出户就可以办成很多事儿。你比如说买东西、订外卖，甚至是买菜，咱们前面说的对吧？但是呢，毕竟啊，这些东西呢，第一个还没有完全普及。你比如说有些城市它就没有，对吧？这个一些外送的服务。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也还没有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你比如说，现在肯定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东西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解决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最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什么时候生病了啊，生病了那你要出去看医生，那这个你得出门吧，没有人来接你对吧。那你虽然说现在也有一些像一些外送平台也有送药的这样一些服务啊，但是我是不太敢啊，因为我自己对药是一点都不懂。那要是我自己把药买错了，到时候这个治不了病啊。所以说可以说出行还是就是对咱们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一直在平常
必不可少的
出行。对，而且应该不会特别就是特别少。所以今天呢我们
对
就是准备
就来讲一讲这个非常贴近生活的出行问题。我们平常在按摩店里面上班也很闷，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出行能力的话，也可以出去逛逛街呀，吃吃好东西呀，锻炼一下我们的身体呀，晒晒太阳。
OK， 那么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如果说关于出行方面你有什么经验要和我们分享也非常欢迎啊，就说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
我们的，可以踊跃的来拍卖。
对对，稍后呢我们会放开我们的麦序，那现在就放开吧，大家有抢麦的可以抢麦。咱们呢稍后呢可以来拍卖，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那么我呢咱们就来抛砖引玉吧，还是从我们开始吧。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女主持啊有没有这个经常出行的这样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像平时生活当中你自己出行都是一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
我这边出行的话，出行的这种几率会概率就是去远地方的这种会比较少，话都是固定的路线，因为我们小区附近的话都比较方便，有超市啊、学校啊、菜市场啊都有的，所以我一般的话对这些路线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如果要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的话，我会选择去坐这个出租车或者是快车这种的。最近发现在手机端的支付宝找到滴滴出行，点进去然后可以去坐这个出租车或者是顺风车还有快车，这个都非常的方便，不仅接驾比较快，而且服务态度也很好，价格的话也是很实惠的，比我们坐出租车还要价格要便宜一些，很优惠。
那我呢其实可能相对来讲出行就比较多一点，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基本上每年啊，因为工作原因每年都会有两次这个两到三次吧长途出行啊，来上班然后回家过年，有的时候中途回家办一点什么事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长途出行。那短途出行的话呢今年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像去年包括前两年的话独自出行的这个时间非常多。我可以跟大家大概说一下我一般干做什么出行都会做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每天要去公司啊，然后下班呢要回家，我们那个时候公司离宿舍其实不是很远，但是呢也会有一段距离，而且中途呢会需要过马路啊，然后呢我们那段路而且还有很多车，所以说呢最开始的话 这段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小的考验，
比较有挑战性。
哎，对对对。那么另外一个出行呢，就是做饭。以前呢没有外送的时候，经常出去买菜。像我们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农贸市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以前住的那地方有农贸市场。那这个农贸市场呢也一样啊，就出门就需要过一个马路，然后呢才能够顺这个路走，然后才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另外一个呢，对，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啊，去看病的时候，这个呢也需要自己出门啊，所以说前两年的时候应该出行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多的。对，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出门啊，你说。
我想问一下，每次过马路的时候是怎么样，要注意一些有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
马路的话呢其实是这样，马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咱们会遇到红绿灯啊，遇到红绿灯的话呢，那你比如说现在有些大城市做的比较好，包括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南京这边有一部分红绿灯它是有语音提示的啊，它是有语音提示的，就是说红灯亮啊，或者是绿灯，它都是有提示，就是行人可以通行，或者是不要前行，这个都是有提示的，我们听着这个提示过就可以了。当然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城市，包括我最开始在这边的话，这个它是没有语音提示的啊，这个地方是要有红绿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如果你旁边有行人的话，你可以去向他请求帮助。但如果说你也可以等着，就是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过啊。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过马路肯定是绿灯啊，就是可以过。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周围的话确实没有人，没有别的人，然后呢，这个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用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了啊。我们呢，首先啊，就是说要拿好自己手上的这个盲杖啊，这个、一定要拿好。这个东西，稍后我就会告诉大家，不仅仅是用来给你探路的，它还有一个标志的作用啊。那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盲杖举起来，那远处的司机呢，他会很早的时候就能看见你，然后呢就会放慢车速等你过去。但这个时候就是你在过的时候啊，还是要用你的耳朵去听，就说你周围的这个车流量，哎，你觉得相对变少了，你就可以举着你的盲杖过去。过去的时候把盲杖一直举着啊，向前举着，这样的话呢，司机就会看见你，那么他就会相对来讲的放慢车速。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千万不能够害怕啊，不能够害怕。你走的时候不能够跑，你想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紧张啊，赶紧过去跑，这样的话呢司机会来不及，远处的司机，
对，我过马路就是这样，
对，会来不及刹车，那就可能给你带来危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认识一些人啊，在过马路的时候非常紧张啊，走到中间了害怕了，赶紧想退回去，走两步退两步，这样走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就是说有些司机很有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你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种情况过马路的话呢，一定要自信啊，当然就是不能害怕，从容的走过去。当然就是说毕竟对于咱们来说呢，这个确实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就如果不是确实找不到人帮助的话呢，最好啊能够有人帮助你来过一下这个马路啊。这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有红绿灯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马路呢，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去买菜的那个地方啊，有的时候有的地段呢它是没有红绿灯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站在那个地方听这个车流量变小的时候，就按照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方法 啊，把这个盲杖举起来，举到你的前面，这是个标志啊，让司机看见你。然后呢，慢慢的走过去，啊，慢慢的走过去，不要奔跑啊，奔跑的话会有危险。啊，这是我一点点关于过马路的一点小经验啊。那么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最好能够先使用我们的一些地图软件或者是导航类的软件，对你周围的对环境有个大致的了解，
有一些了解，
对，你至少得知道哪些地方有路口，哪些地方有红绿灯。那比如说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红绿灯它是有有这个声音提示的，你走到这儿你知道这是红绿灯。红绿灯的地方啊，基本上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啊，比普通的地方车流量要稍微大，要大一些啊。那么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红绿灯，你比如说有些红绿灯没有语音提示啊，你就知道这要过去，但是你不知道这有红绿灯，那么你就会极有可能对周围的情况发生误判。所以说就是咱们一定要利用好我们的一些地图类的软件，导航类的软件，首先对我们周围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能够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最好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选择一款比较好的导航软件啊，然后呢到你到达这个红绿灯附近的时候啊，你能够心里有数，哎，我现在这个地方大概会有一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应该怎么样来过马路，这个时候呢心里啊做到心里有数，我们呢才能够相对来讲保证我们的安全啊。
做到心里有数，
对。 OK， 那么这是我们分享的一些关于过马路的一些经验啊。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场的这些朋友，
其他的朋友 对这个出行都有什么样的经验。
对对对，咱们这样啊，咱们还是听一听我们现场的声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我们就从麦手开始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麦序是我们的星星点灯朋友啊。好，那咱们的星星点灯。
哎，海波，还有那个好心情，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可以听到我说话吧？
哎，可以的。
可以听到。
那个我先提，不是，等会儿我先提一个建议，我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把那个背景啊拉小一点，有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海波的声音有的时候不太听得见。
好的好的。那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其实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就是因为我也是在外面打工还是有好几年了嘛。记得刚出门的时候我就面临了一个海波刚才说的一个问题。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压根儿就不敢出门，胆小嘛，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怕，很怕。就觉得，就是打比方说就是站在那个按摩店的那个门口啊，我就觉得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就反正吧，就是心里面有一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种恐，
对，有恐惧感，对吧？
恐惧感
啊。
后来啊，慢慢的就，后来也不是那么可怕嘛，对吧？这慢慢的就踏出了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哎，慢慢的敢到处跑。所以呢，我觉得要说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要先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先战胜自己
心
里恐惧感。因为有一些，尤其是后天失明的那些盲人朋友们啊，大部分的盲人朋友们后天失明都有，应该说不算是，不算是弱点吧，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障碍。他往往都会觉得呢，就是说在按摩店里面很安全。但是往往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有一天会面临自己生活，那不可能永远去依靠别人，对吧？我们永远都要依靠自己，所以还是要先战胜心里面那道坎儿，这是最重要的。先战胜心里面那道坎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盲人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不下那张脸皮去问别人。有的那些有些健全人其实人家心眼挺好的，你只要去问， 人家会带你的，对吧？但我就遇到过我一个朋友，他非常的一个怎么说呢？你有一个健全人问他，主动问他说，哎，说这位先生，你的眼睛好像不太方便，我带你过去行吗？他不理别人，你当然不管你了，对吧？他拉不下脸，你知道吧？
啊啊！
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他觉得怕别人笑话，你要怕别人笑话，你别出门。
哎、
我这说话就很直接，不，反正就是你要是怕别人笑，你就别出去；你要出去，
哎，
你就千万不要怕别人笑你，因为别人如果要帮助你，别人就不可能会笑你，对吧？
哎，对
对
对，
是的。您现在是生活在哪个城市的？
我现在生活在成都。
哦，
在成都，
好地方，天府之国。
一般出行的话，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如果距离不远的话，步行；如果超过了，比如说有五六里路的话，我会采取。现在嘛，都很方便，比如说什么滴滴啊这些，都很方便。但是，一般如果有一两里路的话，如果是一条直线，我现在的话不拿盲证都可以走过去。
哦，那你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
然后就是一般像过马路的时候，我一般是这样的、
嗯，
我先站在那个马路过口，不管有没有路红绿灯，我就站在那里，
哎、
站在那里，等到有人站那儿，要是他站在那儿等，就代表有红绿灯，因为他站在那里嘛，对不对？
哎，对。
如果他也是继续在往前走，那么我就不会去怕别人说什么笑，我就会直接说，对不起，我眼睛不太方便，能不能带我过去一下？而且很多人也还是很愿意带你过去的，有很多人说，那你拉着我，或者你把着我肩膀，你就过去了，这没什么的。
对对对，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被拒绝的。那我觉得刚才你谈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克服恐惧心理
啊。对对对对，
就是勇敢的走出去。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大概是用多长时间或者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克服你这种？
是这样的，就是、
哎、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因为我呢、
嗯、
是从小眼睛就已经坏掉了，但是我现在呢、
嗯、
眼睛剩下还有一点光感，也不是说完全看不见、
嗯、
还能看到一点点、
嗯、
但是说、
嗯、
就是说非常模糊。原来呢、嗯、我在没有超越这种恐惧感之前，我就认为只要我踏出那按摩店这么一步，那车就能开过来把我撞死、
哎、
知道吧？我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出门，只要我左脚踏出门了，右脚是哪怕在按摩店里面，我就面临死亡，
哎、
就这么想的。
啊啊啊！
所以我就很恐惧，不敢出去。
嗯。
后来我们老板呢，有一天，那个时候我在帮一个老板，他是个健全人嘛。
嗯嗯嗯。
他说那个师傅啊，他说今天呢，我带你，出去逛一下超市。
哎、
逛一下超。然后买了两件衣服，买了一条裤子。等回来的时候呢，刚好走到超市门口，他突然间想起，他说他还有一个东西想继续买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站在这门口等我一会儿吧，我马上就出来。那当时我心里面就立刻有一种七上八下的感觉，因为我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是身边有一个健全人嘛，对不对？
嗯，
那有一种就是说有依赖感，你身边有一个人呢，我不怕。可是现在要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在想，哎呀，他一走会不会就嗝屁了？就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能不能我站里边？他说你放心，这里没车，人家是看得见的，肯定不会骗我，对不对？
嗯，
我就在那站，哎，站了没几分钟，我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我说，哎，我一直想，
嗯，
会不会就怎么怎么着，我何不，往前走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感觉？
嗯、
恰巧呢，那里就一个台阶，台阶下去就有车往那里开，我慢慢的就走了好几步，就离那个台阶可能就有只剩下几厘米的距离。让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这车它没毛病，它不可能主动上来撞我的，对不对？然后我后来我就有了那种突然有了那种想法的改变之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明天我自己打算出去走一下，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没有拿盲杖，因为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没有盲杖嘛，我也没有买。
嗯嗯嗯，
我就走出去，开始的时候是到对面的那个小卖部里面去买东西，过那个马路，第一次过了五分钟，然后过了五分钟都是 自己在心里面做那种挣扎，到底是过去嘞、嗯、还是回去嘞、嗯、就这么想
啊、
嗯、后来就是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过去然后就过去了、嗯、结果过去之后发现也没什么、嗯、还是好好的对不对、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后来没有在那个店里面上班之后，嗯，然后后来我跟那个老板打电话，我还跟他说，我说其实我挺感激的，因为如果不是你让我有那种尝试的话，我恐怕我这辈子都不敢自己去到处去跑、
嗯、
现在我一个人、嗯、没有别人带我的话，我还是敢就是说去其他的城市啊、嗯、或者是什么的话、嗯、还是基本上可以说一点都不怕了吧。
啊啊啊，
太棒了。
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星星点灯这位朋友啊，嗯，说的非常
好，分享的非常好，
对对，分享的非常好。那么他跟我们分享的有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我们的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我总结了一下，走出去啊，当你不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的走出去以后，你尝试过一次之后，你的这个心态就会完全的转变。
对，
你就会完全的
想法会完全的颠覆。
对对，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恐怖嘛。那么另外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大家过马路啊各方面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感谢你。那么这样，咱们送一个奖品吧。嗯，我觉得确实也是分享了一些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啊。请我们的星星点灯朋友给我们留下您手机号码的前三位和后四位。
171，然后后面是78，幺八。
171，
尾号是7818。嗯，好的好的、嗯。那么请您明天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025-6669-6155。来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对，转三号键。那么您呢将获得由我们送出的价值100元的点名的
优惠券，
优惠券啊。以后呢，
好的，
我们
谢谢。
您的产品的时候可以
用来抵扣，
可以使用。哎，对对对，好的，
好的。
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位
感谢您的分享的
朋友，希望呢您啊以后有什么好的经验，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好，两位主持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30，那么大家刚才听到了的这首歌啊，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的出行啊，我们每个人都能生活的像风一样自由。那么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的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1。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是关于出行。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有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是非常的
非常棒
啊、对对 对，尤其是我觉得
真的让我，
嗯，
真的让我们想到了那句广告词：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真的是这样，只要迈出第一步，那以后的道路都是顺畅的。
对，至少说以后你会自信很多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的朋友，你还没有尝试走出去的朋友，能够勇敢的走出去，相信
迈出您的第一步。
对，相信有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开始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就是啊自己出行的一些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纯粹靠走路啊出去的一些体验。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出行呢肯定不是一直都是靠走路的啊，应该有的时候呢也是要乘坐
一些
交通工具啊，
对
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继续踊跃的拍卖，我看我们的麦序还有啊，在待会儿呢咱们再接着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我觉得从我个人的体验上来讲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出行啊，在借助交通工具的时候啊，我觉得无非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打车，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你要去哪儿他就给你带到哪儿，当然这个也是最贵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公交车，还有呢另外剩下的就是地铁。那么地铁呢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公交车呢基本上你每个应该每个地方都有，没有什么地方说没有公交车啊。但是像对这个公交车呢，其实对咱们来讲虽然说它很经济实惠啊，但是
很不方便，
难度呢相对来讲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你说实在的，我个人在南京这边的话，我还真就很少去乘坐那种公交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站牌啊，它不一定就只是过那一辆公交车，那一路公交车它可能会过好几路。那么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不一定啊我们能够准确的找到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从我个人很少的坐公交车的这样一个体验啊，一个经验来说呢，我一般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呢我会使用这个导航软件啊去搜一下，就是我要到的这个目的地，然后呢有哪几路的一个公交。另外呢就是这个咱们要看一下啊，也是用我们的软件看一下附近呢什么地方有公交站牌，哎，这个公交站牌它可以过哪些这个
走哪几路
车。对对，走哪几路车，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去等。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比较考验咱们的听力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能听出来哪些车是公交车的声音。当然一般公交车呢在站牌附近呢都会停下来，这个呢对咱们来讲也不是特别难啊，它停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车子上去问一问，你这个车到哪儿到哪儿吗？他如果说到，或者说你问他你这个是几路几路吗，他如果说是，那么我呢基本上就会选择就会做一个判断啊。那一般来讲呢，像公交车的话它都有报站名啊，就下一站是什么什么地方，下一站是什么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只要咱们注意听这个
报站器来报站，
这个报站的这个信息呢，那么就会比较准确的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的。
基本上上车之后会比较后置，但是在等公交车的过程中都会比较麻烦，因为现在的报站器它都是在里面会报站，在外面的话它是车辆进站，
对对对，
然后几路几路车，这个提示现在已经去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是几路车来了，
对对对，
这个比较麻烦一些。
当然就像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日后的这个无障碍概念能够进一步得到普及。那我据我所知现在你像有些城市呢他们是有这个公交 软件的啊，一些系公交系统跟他们合作啊，做的一些软件，这样的软件呢可以告诉你啊，准确的判断现在来的是哪一辆车。我们其实经常在工作当中也会接到一些朋友的提问啊，就说这种软件怎么用啊。其实这个软件呢，它现在不是说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它需要就是公交系统跟软件呢来进行一个对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获取到它的这个公交的这样一个信息，不然的话呢咱们拿这个软件也最多就是看一看它都有哪些车，但是哪车的实时动态，比如包括它的实时调整什么时候来，这个呢咱们一般呢是很难啊，很难获取到的。那尤其是一些公交车它的这个线路做一些变动的时候，咱们呢这个软件是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来说坐公交最主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吧。 OK， 那么说完公交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地铁。地铁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城市里面有地铁的话，我觉得是最方便的，是最方便的。虽然说现在地铁，你像我在南京这边的话，这个地铁啊它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无人值守，就是这个买票啊是自动售票机，然后进去呢它是自动闸机啊，你把票投进去就可以了。这看起来呢就是对咱们来讲就非常不方便啊，因为它都是触摸操作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要去的那一辆地铁呢到底是在从哪个口进去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很多地铁它都有人工啊，就是说你可以去寻找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向他们寻求帮助，然后呢让他们带你进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随时都可以找着人。那你等公交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找着人，除非你那个站牌那个地方有人跟你一块等，是吧？那不然的话这个它的不确定因素就会相对来讲就会多一些。所以说你像我现在南京的话，能够乘坐地铁的话我就尽量去乘坐地铁。对，这是地铁。那么另外剩下一个呢就是打车了。打车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最简单粗暴的啊，当然也是最贵的，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用打车的方式，因为确实会节约很多时间，
比较快速。
对，会比较快。那现在你比如说像这个优步啊，这个滴滴啊，都可以啊，你支付宝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打车，对吧？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打车服务叫车。所以说这个呢会相对来讲会非常会方便一些。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我们现场的声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现场的朋友都有哪些东西要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的麦手这位朋友呢叫陈泰云啊，陈泰云你好。
Hello， 你好，
有声音吗？
哎，有声音。
有的。
你有什么经验要和我们分享吗？
我的天哪，我认识你们一年多，今天是第一次来的。
能够排到麦感觉很幸运是吗？
的确，我从去年买这个软件办公室日记全让我听完了。
全让你听完了，你觉得好听吗？
你就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没听，我能清楚给你说出每一个人那个办公室日记的那个风格来。
那你是办公室日记的忠实粉丝啊，咱们以后多录点给你听。OK， 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出行方面你有什么经验或者是内容要跟我们分享呢？
出行方面怎么说呢，我也是从小就看不见，从小就看不见。我妈当时啊，我妈就是说你出去干嘛去，你看出去人都指指点点都点你，你的都这个那个的。
都点你。
有一次我们家最开始啊，我是大了上厕所什么的我们都在家那个，我们家离厕所还得过一条马路。有一天我自己去，我带我去了两次，那天我说自己去吧，刚说过马路的那一个车离得听到一个车的声音，离得还挺远的，我说冲过去。揉下冲过去，顶还没过去，听后边冷不丁一声刹车声，哎呀，差点能把我吓摔倒了。
吓坏了啊。
是的。 后来嘛，这后来有人告诉我，你等到车过去以后你再走。
嗯嗯嗯嗯。
于是我慢慢锻炼。
啊、嗯，那您现在是在外面工作还是说在家呢？
现在我上班。
嗯，
那个时候是还是我十来岁的时候。
哦，那就现在的话，就是您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像这种出行的时候多不多呢？
差不多吧，也就是没事回回家什么的。
嗯、
如果回家、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地铁，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咋办呢？
嗯，
比如说我坐火车来北京了，
哎，
我在下火车之前呢，我给这个火车车、我坐周围的人坐地铁再打好招呼，我说你们下火车是不是要坐地铁？他们说是。
啊，
我说那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带我进站吧，带我进站，我用残疾证叫你们免费。哎，
啊，哈哈哈，啊，
因为这残疾证它可以带一个人嘛，是吧？
哎，对对对对，我知道有些城市，你像我以前在北京，包括这个上海啊，有些地这一些地方呢，它残疾证确实是可以换两张票啊，两个人、就是、
对，换两张票。所以这就避免了我这找火汽车站的这个地铁站的这个麻烦了。
啊，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你这个既帮助了自己啊，也帮助了别人，我觉得确实
又方便了别人，
对对对，
一举两得。
对，我觉得其他的朋友在现场可以借鉴借鉴，
可以效仿一下。
哎，对对，
这没什么好损失的，是吧？反正我也就这样了。
那你像用这种方法，你个人觉得就成功率怎么样？高吗？有没有被拒绝过？
40%。
40%。
也有的那种人家不上来了，除非是那种特别有的，就是不坐地铁，我们家有这打坐车呀、
啊，
或者是公交啊什么的，也、有那样的。
啊、就是他
不坐下来以后，那等。下来你就要找工作人了，或者找工作人员了。
他不坐地铁，不坐地铁，
哎、不坐地铁你就违法。
那
还有的，你跟他说他不理你，
哎、
你跟他说他不理你，也没人带你出这下火车、
啊，
这咋办？后来我说得，反正你们都下去、
嗯，
我随便拽一个人后背的包就行了，走吧。
哎，啊、然后你就拽着他。
甚至有一次可笑的是。我拽他们的后边的包那袋儿都走出老远去了，快出了站了，他一回头呀，约了我多久？我说我从车上就跟着你来的。
你要吓死他？
是啊，我说你，后来不是出站了，这没办法了，把我带地铁站去了。哎呦
喂！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也挺好啊，就是尤其是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的这样一个。一个方法，我觉得确实挺可取的，其他朋友可以借鉴一下。好的，
这个要是公交的话我咋办呢？公交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公交站牌这儿、我听着有人主给上去、其实最开始啊我也面临了刚才那个朋友说过那一个他的朋友的一个问题。
哎、
除非人家问你，也许你在跟人家，要不然你听着有人不好意思上去，好像就觉得，哎呀，
啊，
那么一种感觉，
啊啊，那后来你也是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就是说也能够
接受别人的帮助。来那天的有一种什么情况？
那
最近又是风又是雨的，夏天我也，哎，这夏天我实在忍不了了，我有点感冒，正好这有个人，我这一个是使点劲，我跑上去这。红着脸问问人家怎么走，哎呀，从那以后这算是适应了。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咱们呢也送给你一个价值100元的点名软件的优惠券，请您留下您的手机号的前三位和后四位。
这个券在什么地方使？在
购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啊，这个具体的到时候您来领奖的时候我们会告诉您。把您的
手机号
先提供一下。
对对对，
我知道，在这我知道，我手机号码是150，
150尾号
0820，
0820是吗？
好的，
0820。
哎哎，行，
150尾号0820。明天在上班时间打我们的。
6669615那个转三号
键，已经很熟悉了。转三号键，对，用您的本机来拨打。
对，我就这号码，这不在 YY 上还有我的号码。
行，好的好的，哎，好，那再次感谢您。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这个听了很多朋友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的海波老师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出行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盲杖。
对，
那我们在这个选购盲杖的时候，关于盲杖的长度啊，多少身高应该用多长的这个盲杖，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如何去这个打理这个盲杖，海波老师有什么经验呢？
其实说实在的啊，我这个也是自己到了这个出去工作以后啊才开始使用的。这个长度啊，其实那像咱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有这个像这折叠的有七节，
从
1.2到1.5的长度上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不是特别重要，因为长的我也用过，短的我也用过。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咱们对这个盲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们周围啊，包括我们圈子里有很多人都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盲杖的，有少部分啊这样的一些朋友，总觉得就是自己拿着这个盲杖出去以后呢，跟别人
很不好意思，
很不一样，对，很不好意思。其实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讲呢，我觉得没有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负担啊。其实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啊，也能够体会，如果说你没有盲杖的话，你自己走路是非常紧张的啊，你走路的姿态呢也是非常跟其他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盲杖，你得想办法知道这个你前后左右都有什么，那你就可能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肢体动作，比如说去听啊，去侧着耳朵听，或者是伸出脚去探索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反而比你拿着盲杖看起来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盲态还要严重。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这个把它使用起来，
拿一根盲杖，
对，大胆的把它使用起来。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呢就是一根棍儿啊，就是好像一个木棍一个铁棍一个盲杖，都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啊，你比如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像这种金属的这种盲杖，雷雨天的时候咱们最好不要使用，因为呢它这个东西啊如果是金属的话会具有导电性，
尤
其是对这个你地面上会有一些水洼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更危险呀，极有可能呢给你带来一些自身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其他的呢我觉得也都还好，就是咱们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总结一些我们的使用技巧，比如说怎么样去探索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物体啊，一些你比如一些车它可能在下边它就没有啊，是空的，那上面呢它可能会把你撞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会需要总结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探索它。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点时间啊，咱们再看一个朋友的麦序吧。我们再看一个朋友的麦序吧。然后呢，就是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朋友，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麦序呢，是麦手是我们的榴莲，榴莲，哎，应该没错啊。我们的榴莲朋友现在已经可以说话了。
你好，榴莲。
你好，
蒋
榴莲。你好，你好，可以
讲话吗？
啊，你
好，把你的，
我先有声音吗？哎，你好，把你的
一起
关一下。啊，好的，好。你现在好了没？
现在
还是有
，还是有回音，
再
调试一下。
我这个音箱怎么开？怎么打字？好了没？
咱们这样啊，咱们为了节约时间呢。我们就下一个，我们下一个啊，
有请下一位，
看一下，对对，下一位朋友，我们的东方。
哎，老师好。
哎，东方你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对您的经验吗？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程度，对盲人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了。我刚才很高兴分享大家这么多的经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是最笨最胆小的。
那你自己有你说
我就是刚学会用滴滴打车，还遇到了问题，还没有刚用了会用一半儿，所以呢，我现在的出行还一直就是出门都是别人带着，我还没有自己走过
啊，还没有自己走过。
对，我就打车刚学会，咱们点名市场上下载滴滴打车，然后注册，然后哎很好用啊，我就用过几次，我能把车我给叫来，我觉得很牛，牛了一半儿就牛不下去了，因为坐到车上之后到结账的时候呢，我怎么就结不了账？交不了钱，那最后请司机把它改成现金支付，我都拿现金，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最后支付那一步，我就不了了。
好的，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你后面的话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
拨打我们的400客服热线，寻求帮助，
对对对对，
或者是可以去听一下相关的讲座。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个讲座是以前的，比较老了，那个软件
对对对
不是那样的。
我建议您可以直接用支付宝的那个滴滴打车，会比客户端要方便一些，操作起来。
我试试吧，我打过400，然后那位老师说他没用过，所以他不知道。
好的，那么感谢我们的东方。
好，谢谢。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2:53啊，咱们的节目呢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再稍微说一点啊，就是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确实我们有一些暂时还不敢出行的朋友，可以在下去以后呢听一听我们这些朋友分享的一些东西啊，借鉴一下，我觉得包括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确实非常值得借鉴。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我们刚才的一些朋友说的那样，出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啊，因为你走出去之后呢，能够就是心态上能够有一个转变，
突然发现会有不一样的。
对，这个地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就是向路人寻求帮助，我觉得这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心灵障碍啊，心理障碍，就是说不但不敢主动的去向别人提问，那么即便是别人主动找到你说来帮助你， 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种逃避、躲处、抵触的这样一种心理啊。就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一定要去克服。其实大家如果你实在克服不了的话，你可以这样想啊，问路的啊，不是说只有咱们才问路啊，所有的人啊，明眼人他们在迷路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找路人寻求帮助的。那么在这里呢，唯一一点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像我们很多视障者、很多盲人朋友呢，因为咱们自己眼睛看不见呢，没有办法去看着这个你要问路的这个人来问他，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会不知道你在问他。我以前就会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啊，哎，请问车站怎么走？你问他，他走了，为什么呢？他因为你没有，就是你没有看着他，他不知道你在问他，而且尤其是你声音很小的话，他就觉得你可能在自言自语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觉得可能其他人啊就不愿意帮助
别人
了。
对
对对对，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情。那么你多尝试几次之后，你应该能够找到就是让别人知道他在问你在问他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很多的帮助。好，那么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陪伴，
踊跃参与。 对，
对，
感谢大家的拍卖
和
经验分享。
那么最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好心情。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 相逢。